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7月14号到7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法轮功学员多伦多大游行欲结束迫害。7月17号，大多伦多及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市中心举行集会及盛大游行活动，呼吁全世界人们和各国政府站在一起，共同解体中共，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当天上午，约700名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王后公园举行盛大集会，谴责迫害，呼吁解体中共。集会结束后开始游行，游行队伍途经贝街，一直往南经 Queen 街西行，然后行经贯穿中区唐人街的 Spandina 大道回到出发地，游行历时近3个小时。
反迫害22周年，法轮功芝加哥中领馆前夜道。中共发起对法轮功的全国性迫害至今已有22年。7月10日傍晚，大芝加哥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中领馆前集会，抗议这22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集会后，他们在雨夜中点燃烛光，悼念无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法轮功学员还宣读了伊利诺伊州众议院最近通过的 H2-0029号议案。该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中共在中国进行的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的行径。
西雅图法轮功学员举行720反迫害集会。7月10号周六，西雅图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西雅图中国城的庆喜公园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向路过的民众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以集体练功的方式向民众展示优美祥和的五套功法。许多民众在明白了真相后，毫不犹豫地在解体中共、结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
警察说不用签字，签字对你妈不好。作者大陆弟子。警察也不一样，这些年虽然对大法弟子做了不少骚扰和迫害的事，但不少人是被动干的，是为了维持饭碗。一旦明白真相后，态度就变了。这里写两件警察明真相后对大法弟子态度的事。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朋友孩子婚礼，和一个警察坐一桌，以前认识，他是科长，但很少说话。席间，我先对他发正念，然后讲大法真相，没想到他态度让我一惊。他说，你们法轮功书我都看过，说的没错，就是你们出来发资料不对，好就在家练呗。我说，你看过法轮功书？他说，我不管法轮功的事，但经常有国宝和派出所的人收上来一些法轮功书和资料，多了我们没事时就拿来一些给大家看。我说，我们讲真相和发资料是救人，也知道危险，但修炼人是无私的，现在是末节，人很坏了，人类要有大淘汰发生，我们是冒着危险出来救人呀。过程中我讲修大法后的身体变化情况，讲大法在世界红传情况，他听得很认真，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像明白了很多，不断地点头说是吗。要散席时，我给他起个名字，让他把档退了，他大声说，行，谢谢你。第二件事，本地清零行动时，有一天两个警察到一个老同修家敲门，同修儿子开门一看，见是警察，问有什么事。警察说，我们来看看你妈。老同修知道警察这是例行公事来了，20年来从没消停过，于是客气地让他们坐下，并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老同修说， 我这把年纪了，如果不是学大法，一身病不知道会发展成啥样。共产党污蔑说我们搞政治，你看看我这把年纪了能搞什么政治，你信吗？两个警察听得很认真，其中一个老警察态度很温和，总是笑着看着老同修，没有一点对立的意思。老同修讲了一阵子大法真相后，警察起身要走，同修儿子问，你们是不是让我妈签字？老警察说不用签字，签字对你妈不好。老同修想，这个警察可能看过真相资料，明白签字对修炼人意味着什么。警察走后，老同修感慨地跟儿子说，这样的警察上天会给他福报的呀。
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最近几年修炼中的几件事。一，修好自己才能救了人。我父母自2004年来美后一直和我住在一起，我母亲同修在2014年因病业关离世。我父亲不修炼，但对大法基本是支持的，在国内时警察来抓我妈时还曾经义正言辞地喝退了警察，但在我母亲离世后，他对大法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他埋怨是因为我妈那年冬天去投神韵特刊冻着了累着了，而导致的常人医生诊断的急性白血病。那年冬天很冷，而且他还说为什么师父不管等等。他开始说对大法和师父非常不敬的话，新唐人大纪元都不看了，一听到神韵就说不好的话。我用我能想到的道理都跟他解释了，无论是用大法中常人这一层的法，还是常人医学中的道理都讲遍了，可是一点都改变不了他。我们之间在这件事的对话全部演变成争执，我说我的，他说他的，双方都是越说越来气。最后我说，你要再说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会遭报的，对你自己不好。他说我不怕遭报。我决定静下心来给他写一封信，针对他所有的误区，以常人能理解的方式去破他的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之所以用写信的方式，是因为我很难不被他打断的系统的讲，话没说完就被他打断了。一天早上上班前，我把这封10页的信留给了他，并说希望他能看完。下班回来以后，他什么都没说，我也没有主动再提，因为该讲的话都写在信里了。我感到他的态度有一些缓和，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之后我们之间依然如故，几乎没有办法提起法轮功的话题，有时想旁敲侧击地讲一讲真相，都马上会被他顶回来。并且我发现他经常看国内攻击大法的邪恶网站，我于是在家里的 router 上屏蔽掉了那些邪恶网站，因为在他的电脑上屏蔽会被他发现。我参加集体学法回家，他也会骂，有时我在家练功，他听到音乐声也过来让我把音乐关掉。我非常生气地对他说，这是我的房子，你不愿意住你可以走。他说他要回国，但我又不想让他回国，那样他就彻底没救了，而且他会到亲戚朋友中说大法的坏话，造业会更大。我不断地反思我为什么改变不了他，自己身边的人都救不了，我觉得我说的都很有道理啊。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根子上的问题。从小到大，我都和我母亲的感情很深，但和我爸就没什么感情，而且发自内心的瞧不起他，觉得他在外面没本事，在家里又很懒，什么活都不干，脾气还挺大。但他人不坏，也不喜欢共产党，连少先队都没入过。他也曾经看过大法书并练过一段功，但因不相信超常的东西，自己的病又没练好就放弃了。在这方面我也看不起他。想一想带着这样嫌弃他的心去跟他讲道理能有好效果吗？ 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讲出的话带有你所有的思维，你在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甚至于你执着的东西很多，你讲出的这一句话中都带有复杂的思想，就是你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很分散。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讲真相不止从道理上说清。你们知道吗？常人和常人之间讲道理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不是真的从理上说清的，是他讲出那个东西打过去了，把对方的想法给压住了，对方才听了他的，才信了他说的。有很多人会看到这个东西，和常人讲真相的时候，你的能量会解体那些偏见，会使那些不好的东西，他头脑里不好的东西解体掉，本身不就是救度吗？你要不修炼，你哪有这个能力呀？我知道我得从根本上去掉我对他的观念，放下我心中对他的要求，关心他，真正的修出慈悲心来。2018年他让我带他去一次欧洲，我一开始非常的不情愿，因为要浪费一周的时间，但同修劝我还是要符合常人状态，我就买了去法国的机票。那时他已经出现了老年痴呆症初期的症状了，腿脚也不灵了。我知道美国国内的医疗保险在国外是不 cover 的，但我想不该发生的不会发生，就带他去了。巴黎的大街上观光的游客大都是情侣，而我带着一个腿脚不灵，时不时把法国当作加拿大的老爸，在浪漫之都一点也不浪漫。一天在旅店里，他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我给他清洗干净，换裤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听他以这种口气对我说谢谢。我说，这不都是应该做的吗？他说，哪那么多应该的啊？我说，要谢你就谢谢大法吧。他说，好，那我谢谢大法。那一刻我知道他改变了。现在由于老年痴呆症，他已经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了。他认为我是他弟弟，但他还记得师父的名字。有一天他问我，李洪志先生最近怎么样？我听了一怔，因为他以前从没在师父的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两个字。现在每天早上吃饭后，我把普渡音乐打开，问他每天第一件事是什么。他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什么都忘了，能记住这句话就够了。他现在生活中的吃喝拉撒我都要操心，在照顾他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规律，一旦什么时候我不耐烦，心里开始抱怨生气了，他第二天通常就会把大便拉到裤子里，而他自己是不知道的，而我又要花上一个小时来给他收拾。而我在心态很好的时候，他很少会把大便拉到裤子里。我知道这不是他有意这样，因为这已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就是以这种方式让我彻底去掉抱怨心，要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特别是在正法期间，所有宇宙中的正福生命都想在这次正法中能够被救度，包括最高的层层无量巨大的神，特别是他那些个世界的众生，因此他们都在世间三界之内插了一脚，他们能失去这万劫不遇的救命机会吗？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看来，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那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二，去掉名利心。我在2008年离开大学教职找工作的时候， 在两个星期内得到了四个 offer。 我没有选择薪水最高、名声最好的那个工作，而是决定去一个离家较近的非盈利机构，因为我觉得那儿的工作会时间比较灵活，工作也会比较轻松，白天比较容易请假去国会讲真相。但我也知道这个工作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名利心都放下了，一切以大法为大。几年前公司有一个项目，花了15万美元雇佣了一个有名的数据公司来做，之后每年的维护和更新也要花不少钱请外面的公司来做。后来我主动提出我可以来做这个项目，而且可以比外面的公司做的结果更好。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上了一些机器学习方面的课，用了一些比较新的算法，做出来的模型结果的确比外面公司做出来的要好。可一位不懂技术的主管不相信我的结果会比外面公司做得好，而且质疑我采用的一些和外面公司不一样的做法。市场推广后证明了我的模型预测结果是好的，达到了预期，但除了一些同事的表扬之外，公司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我开始心里有些不平，觉得自己主动为公司省了这么多钱，而且结果更好，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心想这个地方太不尊重人才了，开始想是不是该换个工作了，甚至花了一些时间上网看别的工作机会。我甚至给自己找了很多在法上的理由。我的同学中有在知名软件公司做 Chief Architect 的，有在大银行做 VP 的，我要有一个更好的头衔，会更好的讲真相救人等。当然这样的理由表面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是名利心起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年轻人就更不容易把握自己，你看他平时挺好，在常人社会中没有什么本事的时候，他名利心很淡，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我也深知换一个在常人看来更好的工作，也许可以多挣几万元钱，但工作量会超出我现在的工作至少两倍。常人还说，时间就是金钱，而对在这么宝贵的时间中救人的大法弟子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我真正需要的就是时间，我最后决定不再找工作了，但这颗心翻腾了几个月。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表面上觉得已经放下的名利心会翻得这么厉害，我意识到自己的修炼退步了，精进心不如以前了，学法练功都跟不上。我从2006年开始背转法轮，按理说随着背的变数的增多应该背得越来越快，但我并没有，主要原因是背的时间少了。由于自己没有坚持一个固定的时间，经常由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把学法推到后面去了，学的时候又困了，又时常在网上浪费很多时间。我知道这种状态是很危险的。明慧网在2014年有一个系列文章《渐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里面指出了很多学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读了那个系列文章觉得很受益，其中指出的一个现象是表面精进，实质懈怠。我觉得我就是这种情况。有时我在想，为什么有很多得了绝症的人练了大法就都好了，而有些学员病业关没过去却走了。那些得了绝症真心修炼而不是为了驱病而练的时候，他的心性是从一个常人一下子升华到一个修炼人，那是一个多大的飞跃，那他的身体就会出现相应的那么大的变化。同样的，我们在病业关中要想走过来，心性也要有相应的提高，身体才会出现那样的变化。而心性提高的功夫在平时。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中说，人的一念是由长期修炼做基础的。如果平时修炼中有欠债，在关键时候想一下子补回来是很难的。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就说我们这个功虽然修得很快，他的有生之年修炼够不够用？严格的讲，对任何人都是够用的，多大年龄都是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一般人是把握不住的。你嘴里说能把握住，你实质上还是把握不住，因为你没有修那么高的境界， 你的心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所以你把握不住。我现在每天晚上和几位同修在网上固定时间学一个小时的各地讲法，这样四五个月就可以把所有40几本书都读一遍。因为背法没有办法和别的同修的读法同步，我还需要自己固定下来时间来背转法轮，这是我要突破的。三，改变思维。我从小就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什么事都好琢磨，也好钻牛角尖儿，思想也倾向于负面思维，容易向不好的方面想，很容易担心各种事。学的是理工科，又很喜欢钻研，在实证科学中形成了很强的那种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在修炼中，我发现这些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严重地障碍着自己，很多时候都意识不到。由于不自觉地用知识分子学理论中养成的习惯来学法，很多时候都是在思想中兜圈子，在执着中去执着，而不是实修。例如想象在矛盾中如果生气了，然后怎么去忍，殊不知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说，忍不是生了气才去忍，而是根本就不生气。想象自己如果遇到了什么磨难或病业后面对可怕的后果，自己怎么能放下。而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今天看明慧网报道，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坐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选自师父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一位同修在指出我的问题时说，这样的思维使自己生活在自己营造的一个修炼假象中，木马转圈而无法升华。我一开始还不太认同，后来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在对法的理解和去执着心的过程中，我也很容易陷入那种套公式的逻辑思维方式中。爱因斯坦曾说，直觉是赋予我们的神圣礼物，推理是我们的忠实仆人。仆人就说明我们想用的时候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我们是支配仆人的，而不能被仆人支配。在常人工作中，尤其是科研中，当然要用逻辑思维，但在修炼中，那套公式的逻辑思维方式就是严重的障碍。随着放下心来大量的学法，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些变化。我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带有很多目的心的修炼。对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无为是大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在自己想象中修炼，而是实实在在的做到实修，不再一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往负面的方面想，至少能抓住或分清那个负面思维的念头，也不再那么容易陷在一个逻辑当中钻牛角尖了，更能体会到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为什么讲佛的智慧大呢？他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他的容量大，他不在一个方面想问题。而这种变化是人为的，想怎么做达不到的。在执着中去执着是去不掉的，在钻牛角尖的思维状态中，想怎么不钻牛角尖也是徒劳的。就是放下心来多学法，融于法中，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在变化着。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说，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还说，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我把所有能够使你们修炼提高，在修炼中能得到的东西都压进这部法里面去了。你们虽然在不同境界中，但是都不能够真正理解我说的话有多大的分量。你只要去修，你什么都会得到。当然，我还有这个思维方式，因为实在是根深蒂固。 但随着不断的学法和修炼，我想会逐渐减弱的。修炼中就是在渐渐跳出人的思维方式与结构，最终达到神的思维状态的。四，提高专业技能。在向西方社会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发现有的同修经历了很惨烈的迫害，但讲出来的故事却不怎么打动人。而有的同修经历的迫害不那么严重，但讲出来的却很令人动容。这就是一个表达和沟通的能力问题。我比较注重提高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在开车时听法效果不是很好。我就在 Amazon 的 audible.com 上买了一些有关英文写作和 communication 方面的 audiobook， 在开车时和带我爸爸散步时听。我已经听了差不多有十本书，有很多收获。在吃饭时也在 Kindle 上看几页英文写作的电子书，同时在读英文大纪元和其他媒体文章中看到的精彩的句子时，也把它记在 Google Drive 中的一个文档中，日积月累就会有很多提高。五，结语。在大约2002年左右，我当时在中部拖着花车和同修们参加许多在附近各州举行的游行。一次在 Kansas City 游行的时候，我需要到车里取一个横幅。当我刚刚打开车后备箱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宇宙中无数的神都在羡慕我能在人间展现大发。我当时并没有动什么念，我知道不是我脑中想出来的，我没有开天目，也看不到什么。但当时的感受如此之强，我当时就落泪了。那个感受在20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这个无数神都羡慕的机会，在人间修好自己，正实好大法，在最后的路上走得更好。谢谢师父。
读懂师父的慈悲，作者大法弟子。一，生命的真正改变是大法赐予。虽然自己从99年就开始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心里没有答案。听到别人弘法时说，我之前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得法之后变成了怎样怎样的人，是大法改变了我。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疑惑自己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难道大法没有改变我吗？这个问题在最近的背法中找到了答案。一，背法。师父早在1995年的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经文中就明确告诉弟子，我们有能力的，年富力强的，除了年岁大的，记忆力不好的，都要把这书背一背。也许我提得很高了，要求太高了，可是有许多地区，很多学员都背得非常熟，人家学习的时候根本都不用书，都背着念。可是因为自己对背东西从小就打怵，背一本书简直就更不敢想了。曾经用好几年的时间背了两讲，就一直停在第三讲开头那里。去年感觉修炼进入一种瓶颈，不知如何突破，心中越来越渴望背法，但总是各种原因无法实现，心里很着急。非常感谢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渴望得法的心，安排了很多因素，促成了一个晨间背法小组，一直坚持到今天。二，背法中体会到大法的神奇。我是一个对待修炼比较认真的人，只要自己意识到的方面都愿意认认真真地去对待，然后就在这样的一种努力和认知中往前走着修炼的路，以为一切就都是自己这样努力修而修出来的。但背法却让我体会到了生命的真正改变是大法的赐予，就好比愚公移山， 虽然愚公带着全家老小天天铲土，但山其实是在愚公的诚意到了后，神挥手之间拿走的，并不是愚公铲走的。举三个例子，最初被法时，遇到一次心性方面的冲击，我意外地发现我的表现与以前完全不同。我非常难突破的一个执着，就是容易陷在事情表面的对错里跳不出来，表现就是坚持自己的对和不能理解对方的错。但那一次我却在矛盾起来的第一时间放下了对方的表现，去想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一下子想明白了，对的是他，错的是我，红银三，谁是谁非时，内心升起一份喜悦，并且诚心诚意地道歉，整个过程心态平静并充满感激。这种改变是过去怎么特意的修也做不到的，但那天我却自然而然地在修炼人的那个境界中了。有一段时间被法流于形式，意识到后我告诫自己要修真，被法就真的在被法，而不能看上去在被法，思想和内心里确实在打盹儿。第二天早晨我就突破安逸心，做到了真正的被法，之后去打坐时体会到一种静而不思的状态，一小时里的每一分钟都是清醒的，没有杂念，静静的，非常玄妙。而前一天我还在为如何突破打坐犯困而苦恼呢，第二天就可以静到这种程度，显然这种变化是被法带给我的。有一天早晨被法后去公园练功，抱轮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和，那是一种真实的能量。之后去公司工作，接到一个同修的电话和我抱怨一件事情，我就说了一句安慰他的话，对方说，哎呀，听你这句话我的心情一下子舒服多了，把我郁闷了半天的心结一下子打开了。我愣在那里，心想刚才说什么了？后来明白，不是表面的那句话说的有什么道理，而是我这边平和的能量场解体了他那边不平衡的心。我非常吃惊，以前一直以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说的有道理，改变或帮助了别人，原来根本不是表面上这句话起的作用，是一个修炼人他当下的那个境界。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修好自己对于一个整体来说太重要了，想帮助别人也没有什么比自己在法上更重要更有效的了。上面的三个例子都不是我使劲修出来的，而是认真的背法中法带给我的改变，有点体会到法炼人的一些内涵，终于明白为什么以前不知道大法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改变，原来是把一切的升华都归功于了自己的努力，我在修，我悟道，我要如何如何等等的状态。当放下这种人为的认知时，才看到了法的力量和神奇，也才把自己摆在了法之下。我真的是意识到了生命真正的从本质上发生改变，那是大法做的，人什么都做不了，人能做的只是守住自己的正念。二，同化法。修炼人背法和常人背东西有什么不同呢？刚开始我也是采用了常人背东西的方式，一遍遍的背文字，但要做到一个段落下来一个字不错还有些难度，有时比较长的段落因为要突破一个字不错可能需要再花上一倍的时间，但就是在这个错了一遍遍重来的过程中，心却越来越沉，越来越稳，越来越静，然后法就从嘴里像流出来一样的顺畅和美好。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一定是法是什么样背出来就是什么样，一个字都不会错。后来在背法时我就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沉下来，稳下来，专注下来，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身体会在背法中发热， 鼠意识非常清楚，法背得也快，那是一种同化法的状态，把自己摆在法之下的状态。初期背法时，我是主体，我要背法，人是使劲儿和紧张的。同化法时，法是主体，人是放松和平静的，就好比法在上面，从一个大大的容器里留给了下面小小的我。如果把自己摆高了，紧张、封闭、杂念多，都会使法流不进来，都是同化法的障碍。在背法中体会到的这种静和放松的美妙，也会不自觉地带到平时。有一次发正念时，嗓子突然痒，想咳嗽，我就把自己的心往下一按，像背法一样静下来，然后一下子咳嗽和痒都没有了，空间场中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静。有一次在乐团训练合奏时，打鼓打到一半，突然后面的谱子响不起来，我一下子紧张了，但这一次意识到这种紧张是一个物质，它上升了，那我就不能让它来控制我。我对自己说放松，然后非常奇妙的就顺着全团的演奏都打下来了，并融在了整体的演奏中，感受到一种与整体相融的美好和自身能力的释放。这种前后的差别就来自于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放松。我想放下的是什么呢？这样一想，清楚地看到放下的是自我。当这个自我不去按照自己的意识去主宰和控制时，生命本性的一面是有智慧的，自然知道如何去做，人的一面也就会在这个顺应的过程中被法同化。三，给予和拿走都是慈悲。作为修炼人，我们经常会在有所得到的时候感谢师父的慈悲。其实我现在明白，在失去的时候，同样是师父在给予，给予我们修炼中的升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非常用心参与的一个项目，突然通知我被取消了资格，理由是我曾经在修炼中走过弯路，所以不能再继续做了。同样的理由，我的一篇文章也被取消了发表资格。得到这个通知，我的心非常平静，立刻开始做后续的交接工作，然后坐下来想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是脑袋静静的，没有任何思维，也没有任何情绪情感，异常的平静。旁边的同修说，遇到这种事儿，你的反应这么平静，有点不正常。我才反过来看这种平静是什么，这么一正视，才体会到它是一种物质，像一堵墙立在那里，使我无法思考。显然它不是修炼人的无执着和理性表现，而是人下意识中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既然是阻挡的东西，那就去突破它吧。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我把自己领到这堵墙面前，对他说，你知道吗？你因为不够格儿，被人家刷下来了。他没有反应，去做了一会儿其他的工作。回过头来，我又把自己领到这堵墙面前。你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吗？这是修炼中不够标准了呀。没有声音。如果这个你都不在乎，你还在乎什么呢？问到这里，我一下子难过起来，为自己不能为师父所用而难过。一种真实的情感冲过这堵墙，倾泻而出。我哭着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呼喊着，师父，师父，我要达到标准，我要达到标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找到了四点。一，首先看到做事中我已经形成了执着，不是正实法，不是帮项目，而是在利用项目满足自己的喜好，开始证实自己了。 而这种状态我意识到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但是都没有认真地归正它。二，能力和技术上再强，都不如一颗纯净的心。原来潜意识中一直有自己好，别人不好的心，可是下来后才看到了，原来别人做得那么好。三，在这个项目里，我还注入了一份同修情，这都降低了参与项目的纯净度和发心。四，为什么历史上那个修炼的污点会被再次的拿出来？可能是还有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修到位的地方。我回忆了一下，发现那件事的整个过程缺少了一个认真反思和忏悔的心。原来自己有个习惯，无论是大错还是小错，发现错了之后，立刻站到对的一边，马上往前赶，可是都跨过了这个反思和忏悔的环节。我想，好吧，那就现在补上这个环节。可是我的心却在说，那个时候刚刚得法，面对那种考验，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这一切师父是不承认的，我也不承认。说不通自己，我先放下了。过了两天，又开始想这事。这回我放下了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的问题，而去想因为自己当初没做好，对应的那些众生怎么办。想到这儿，我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真诚地对他们说，对不起，希望在这次正法中你们还能有机会。我发现在不停地思考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不但想明白了以上的问题，整个修炼状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就是主元神精神起来了，发正念、打坐、学法，之前有时会犯困，但现在却像醒过来了一样，主意识很精神。我真正地感觉到了师父的锤炼，通过一种失去，一种揭开伤疤的痛，来给予弟子生命真正的升华。我感受到了一种荣誉给予和拿走之间都是慈悲。接下来的日子里，对此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有一天在做事情时，我发现自己的能力和成熟度上都有很多好的变化。体会一下，是因为参与的这个项目，那种严格的工作标准为自己形成的。心中感激的同时，也再次升起不能再参与项目的遗憾。但这个时候似乎听到一个声音说，这个不是你要做的事。哦，我想那为什么要经历这个过程呢？这么一想时，最近背的转法轮、玄关设位的内容一下子提示了我，就是要在这里走上一圈，为的是形成一些重要的东西。哦，原来是这样，我的整个心一下子释怀了，心里剩的只有珍惜和感恩。何时？
色与心在另外空间之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想和色与心没去的同修交流一下，师父让我看到的另外空间表现，一些同修色与心长期不去，被邪恶迫害，或被绑架，或被判刑，或出现病业状态，甚至被迫害离世，损失巨大，教训深刻。我把自己现有层次看到的写出来，希望对我们其他同修有所提醒和借鉴。有一次遇到一位刚从黑窝回来的同修，色欲心比较重，在与我交流时大吵，我没和他吵，修自己，知道这是党文化的东西在起作用，是魔性。看他这样不理智，我就开始发正念，看到他满身盘的都是蛇，蛇头朝外，我发出一念，用大法原子弹炸烧，瞬间那些蛇烧着了，没了。第二天早上，我身上出现三个龙形的血印，很清晰， 一个月以后才下去。从那以后，我的修炼状态特别好，可能是我向内找修自己了，本身的色欲的物质也去掉了很多，身体的状态也变好了。还有一个同修，腿手背都烂了，流脓淌水的，我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一次发正念时，突然看到蹦出一条碗口粗的蛇，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把它彻底销毁了，后来他的身体状态彻底好了。再有一个同修，修炼状态不太好，让我帮他发正念，我看到一个细细的透明的蛇。我与同修交流对色欲问题的认识，低层次的色欲物质表现有蛇的形象，是较低层次的蛇的形象，到较高层次也有色欲物质干扰，是较高层次物质的蛇的形象，在一定层次以下的不同层次都存在去除色欲心和清除色欲物质以及被色欲干扰的问题。他也知道自己还有色欲心需要进一步清除。有一次同修被非法绑架，我给同修发正念，看到空中吊着一个笼子，同修被关在笼子里，笼子四面全都盘着蛇，绿色的，像胳膊那么粗。我发正念，那些蛇冲我来了，我念正念口诀，发出强大的正念把它们炸掉。蛇被烧焦的腥臭味特别熏人，我悟到那也是色欲干扰造成的迫害。修炼走到今天这一步，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男女同修之间不能走得过近，要保持距离，要把握分寸，最好不单独相处。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同修们啊，咱们修这么好的法，师父为我们承受那么多，在我们的修炼中那么保护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修，就那点情，就那点人的东西，有啥放不下的，一定要放下。那些色欲的东西在人中都是肮脏的，何况我们是修炼的人，去除肮脏的色欲心，去除一切色欲的物质，真正修正自己，把自己纯纯净净地修出来，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一次不注意修义的教训，作者大陆弟子。事情过去很久，我才意识到修炼人对社会上一些不好现象要保持无为状态，要修义。如果动了不该动的念头，可能会招来格外的麻烦，也容易让人造业。我住的那栋楼房前面是一个私企库房，库房和楼房之间路面较窄，走人还行，过车就挤点了。可是呢，库房的老板又在靠库房的一面往外延伸出一块有一米多，用铁管子焊个帐子往里放东西，说这是他屋檐下的地盘。他说话硬气，好翻脸，没人敢惹他。左邻右舍尽管对此不满，但是面上谁也不敢吱声，只是背后议论纷纷。我每次经过的时候心里都感到别扭，我想这个人太霸道了吧，把共用地盘圈成自己家的，多自私啊，早晚得有人举报被拆掉。又过了几个月没拆，我又想肯定会被拆掉的，把公家地盘占为己有能长久吗？而且我动念头是有能量的。又过了几个月，一次我路过的时候见到有人在忙活拆铁帐子，不少人围着看热闹，库房的老板站在不远处，脸成猪肝色，我路过他身边的时候故意问他，这怎么拆掉了？这一问不要紧，他破口大骂，哪个王八犊子到城管告我了，算什么东西，有能耐当面来，骂人话比泼妇还脏。起初我没在意，以为是骂别人，可听着听着觉得胃不对，他说，看你成天笑呵呵的，表面挺善的，竟然背后干缺德事。我左右看了看，跟前就我一个人。这个时候远处一个老太太见他骂人，还买好说，就是呢，谁这么多事呢？拆了干啥？ 我明知是在骂我，他以为是我找城管人告的，可那个场合又不能够解释，也没有理由解释，人家也没有点名我呀，众目睽睽下我啥也没说就走了，感觉是钻了一次胯下辱。几天以后，老板跟我一个亲戚说，他查到举报人了，是某层楼的某某，意思是误解我了。可我一直困惑，这件事也算不小，肯定有我要去的心，啥心呢？我错在哪呢？很久我都没有找到，还觉得自己关过得好，当时面对羞辱没动心。师父看我一直不悟，最近又通过另一件事让我悟到，我被老板骂的那一次是因为有为遇事没修义，这是我修炼上的一个缺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我们讲无为，你不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人说我就想管坏人，我说那你就当警察去算了。师父还说修义，那就是连想都不想。与常人接触，与邻居接触，与社会接触的时候，不平的现象太多了。现在人的自私和互相伤害的事情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修炼人只能够自己做好，社会的乱象是末节表现，就是那样的。如果我们动了不该动的念头，就有了事情的因果，迟早要来，会给自己招来麻烦。而且我动的念头背后是不平、怨恨、智人、自我等等，如果当时能够抓住这个念头修一下自己，那是一个大提高。可我没修自己，还让人造了业。写出这个教训与同修交流，作为借鉴。
对孩子学大法开智开慧慢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弟子。每年暑假期间，本地协调人都组织一次同修的孩子看师父讲法录像，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效果确实不错，也出现不少奇迹。比如有个五年级孩子各科都第一，老师说他学习不用督促，很勤奋，绘画的配色水平能赶上高三学生，不少家长向孩子母亲问秘诀，大法能给孩子开智开慧，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学法几年了，还是顶嘴、作业拖拉、成绩拉后呢？大法不是开智开慧吗？孩子咋没变呢？我想关键是基点，基点不正，效果就不好。我的一个亲戚同修就经常嘱咐孩子，大法有威力，你要多学法，不管咋笨，大法都能给你开智开慧，成绩肯定上升。可很长时间过去了，孩子也一直学法，但成绩仍一般。亲戚有时生气训孩子，你学法了吗？孩子说学了。你肯定学得少，要多学呀，睡前要背论语、背红吟，别人家孩子学法都开智开慧，你怎么不开窍呢？这样做容易在孩子心里把大法看成是成绩提升和考上名牌大学的唯一依靠，这样做是误导，也是对大法不敬。我觉得不但要督促孩子学法，也要关注孩子修心情况，修心最关键。大法是度人的，是严肃的修炼，修炼中在去掉人的执着观念、不好行为的同时，境界升华后智慧才能打开，而不是给孩子提高成绩的。如果把成绩和名牌大学看重，基点在人这儿，效果就不好。大法不是给你干这个用的，这跟学法想治病一样，天天学法练功可执着病，病怎么会好呢？想用大法改变孩子学习成绩，把希望通过大法在孩子身上实现，这是什么心？是修炼人的想法吗？有不少同修对这个问题意识不到。修大法是看人心的，心性提高了，命运才能改变。大法弟子家的孩子
一生都由师父管，命里有没有师父都能安排。假如说那个名牌大学里没有你孩子份儿，你往那上使劲儿，不是白费心吗？这样做的背后有多少人心呀？生命的回归是来世间的目的，让孩子懂得修炼才最关键。基点在这儿，孩子才有美好未来。把孩子交给师父，由师父安排，你有啥不放心的呢？不要从大法中贪图什么，不要用大法给自己行什么方便。还要注意一点，孩子光学法不行，要引导向内修，让孩子知道光学法不修心，什么都改变不了，修心是根本。要关注孩子行为，提醒孩子用大法约束自己，知道怎样做人，看到缺点时用法纠正，不要学是学，做是做。提醒孩子要守心性，不可妄为，你不能够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能守住你的心性，转法轮。时间久了，孩子就知道怎么修了。过程中要有耐心，也是修自己的过程。看到孩子懒惰，不写作业，或有不良习惯时，要问，法上是怎么说的？农民种地是天经地义的，学生把学习搞好也是天经地义的，你做到了吗？经常鼓励和表扬孩子，让其有修炼信心，让孩子在修炼上逐渐独立起来，成熟起来，境界提高了，一切都会变，成绩自然就上去了，无求而自得。现层次一点浅见。
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无情。我于1997年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风风雨雨在大法中走过了24个年头，步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是师父把我这个满身业力的人打造成了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中有放不下的苦恼，也有心性升华后的喜悦和走过弯路的教训。现将近期遇到的两次磨难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一，卡于次，每逢过年期间就要去女儿家看孩子做家务，因过年期间两个保姆都回家了，在女儿家和自己家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修炼状态。时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学法发正念受到影响，讲真相完全搁浅。由于学法跟不上，常人之心时时泛起，不能时刻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事情发生在临近过年的一天中午，吃午饭时突然一根鱼刺卡住了我的喉咙，上不去也下不来。当时我就用常人的办法大声哈气，想让鱼刺被气流冲出来，可是哈了几次也没冲出来，心中有些着急，又去大口喝水，吞菜吞饭都不起作用。这时心中有些着急了，按常人办法就要去医院了，可我是个修炼人，不是普通常人，怎么能用常人的办法去对待呢？这时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想不管他，先发正念吧，于是就静下心来发正念。发正念的过程中，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化功。发完前十分钟正念后，我就接着立掌清除利用鱼刺迫害我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及其背后操控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用化功把喉咙里的鱼刺全部化掉。发了十分钟正念后，直觉告诉我喉咙好了，发正念中也看到了那个东西没了。这件事告诉我的教训是，修炼人不能执着于口腹之欲，必须去掉对色香味的执着。当时边吃还边议论，这鱼味道不错，烧得很到位，完全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 正法已到最后，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不能放松，发现有不正的念头，赶快在法中归正自己，提高上来。二，向内找，消除头晕症状。亲家每年也和我们一起来女儿家过年，亲家老两口每天测血压，大把大把的吃药，丈夫也跟着凑热闹，测了一次血压正常。我想自己是练功人，不会血压高，有点沾沾自喜，好像练功上了保险。谁知过了几天，我去买菜时感觉头晕，有点头重脚轻，当时心里闪出一念，我会不会也有高血压？我妹妹也天天吃降压药，而且经常头晕，这是我修炼以来从未有过的症状。再一想，自己是修炼人，怎么会得常人的病呢？一入门，师父就给弟子净化身体的，达到无病状态才能修炼的，肯定是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我绝对不能承认他。买菜回来的路上，我仔细向内找，自己学法不能静心，老犯困，发正念也心不静，儿女情重放不下，易被杂事干扰。想起以前自己看明慧文章时，有同修被绑架迫害，因为高血压而被看守所拒收。当时心想，我被绑架时怎么没有出现高血压症状？言外之意有点羡慕同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我这是变相的有求之心，当时没察觉也没否定，看到亲家吃药自己没病又产生了欢喜心，还有证实自我的显示心，这些念头都不是我的，不要他，否定他，我只要师父的安排，其他的都不要，都不承认。发正念清除邪恶强加于我的人心与后天观念，清除利用假我的执着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我长时间清理自己的空间场，该同化的同化，该善解的善解，不愿同化也不愿善解的生命全部销毁淘汰。发完正念，头晕症状就消失了，但学法干扰依然存在。三，放酒瓶清场。一天睡觉时梦到自己在听酒瓶，知道是师父在点化弟子。女儿家进门的墙上就是女婿挂的佛教中的物品，家中还供着财神，书柜里有很多佛道教的经书。女婿信佛，经常在家打坐，还对我说，你练你的，我不反对，你也别干涉我。我背着他清理了一些东西，但是太多清不完。女儿女婿的脾气也变得很古怪，为一点小事就吵架。我就开始在他们家播放酒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们在家时，我就插上耳机，把播放器放在那些不好的物品上播放，同时每个整点发正念清场，并用意念和那些生命沟通。宇宙在正法，只有同化大法才能进入新宇宙，否则就会被淘汰。并发出强大正念，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请师父加持法轮分体，清除我所在空间的环境和所有空间场。由于师父加持，发正念过程感觉威力巨大，看到一个古铜色的大蛤蟆被销毁，还有很多天兵天将助阵。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不二法门的严肃性，遗憾的是没能力说服女婿。向内找发现是因为我看不上女婿，觉得她婆婆妈妈的，爱管闲事儿，还阻挡我教外孙学大法，这也是还有待我修的地方。师父正法已接近尾声，我们必须改变人的观念，努力去掉执着心，发现一个去掉一个，在法中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站在师父的正法角度上看问题，努力做好三件事，把吃苦当成乐，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分操劳， 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你家里恶党邪灵东西清理干净了吗？作者大陆弟子，我一直觉得自己家里恶党邪灵东西已经清理过几次了，连带有天安门图案的勋章都砸成铁片，觉得家里环境很干净了，没啥可清理的了。可近日看了同修不二法门的文章后，忽然想到家里的基本影集，会不会照片背景上有什么邪灵东西呢？于是我找出来细细查看，这一查看吓一跳，好几张照片背景是天安门、大会堂、英雄纪念碑，还有的背景是挂着邪党标语条幅，有几张集体合照上是恶党题词，还有的照片背景是蛇、鳄鱼、妖魔鬼怪等图案。我立即剪掉，有的撕毁。我纳闷，以前清理时怎么没发现呢？原因是背景小，不容易引起人注意。我性子又急，没耐性，清理时只看个大概。这次清理时，我把底片也一起销毁掉，足有一塑料袋。当我打算把基本影集放进抽屉时，忽然脑子有一念，应该看看影集背景。我想这一念是师父点化的，于是我又细细查看影集上的字，一页页翻看，这一翻也是一惊。影集的开头一页，有的是尾页，都有邪灵东西，多数是给恶党歌功颂德的词句，由于字的颜色暗，不容易察觉。其中有一本影集是当年毕业照特制的，有同学留言地方，有贴照片地方，每一页都有名人留言，这些留言多数是马列毛的话，还有个别同学的留言也是恶党词句，比如紧跟党做一名优秀的，向党指引的方向。一直以来，我身体经常出现发沉、难受、心烦、失眠、好是非、为一点小事发火等现象，我想肯定与这些邪灵有关，它就是害人的，你没发现时，它就可以在你空间场兴风作浪，给你制造磨难，让你身体不好，精神萎靡和烦恼。我清理完后感觉心里很轻松，提醒同修不要觉得家里环境清理一两遍就没事了，不是的，再想一想有没有死角，有没有忽略的地方。以前我很自信家里已经清理干净了，没想到这次又清理出这么多邪灵东西，写出这个教训供同修参考。
不要为劝三退而随便给人做什么保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要为劝三退而随便给人做什么保证。讲真相要考虑时效，对不同身份年龄要有针对性，才会使真相入理入心，才能真正救得了人。我发现有的同修讲真相中，为了让人顺利三退，竟信口说出诸如你以后生意保证会好起来，或你身体保证好等等的保证。人家退是退了，我想问，至于答应三退的人，以后是否能够生意好起来或身体好起来，我们怎么能保证得了呢？即便是大法弟子在修炼，又有多少人在病业中煎熬的呢？不修炼的人只要答应三退，就能一切皆顺吗？要是没能如你所说，那人家会怎么看待大法弟子？怎么评价法轮功？我们的真体现在哪儿？再说，现在的人业力满身，你怎么保证他能顺，能好？他命中有那些好事吗？一个人的命运、福分都是命中注定，作恶就会损德，何来福分？我们不能为了劝三退而为人做什么保证。 所以讲真相还是要平和理性，不要顾此失彼。当对方答应退得很勉强时，我们在讲真相时会遇到形形色色种种样样的人，有的人你一讲他就信就退，有的人则退得很勉强，有的人干脆你怎么讲他也不信不退，顺利退的自然值得高兴，而退的勉强或不退的，我们一定要向内找自己，是自己的什么心阻挡了对方明真相并退出，还是我们的方式不得体影响了众生得救。在不断的向内找，不断的总结下，使我们在救人的路上越走越成熟，救的人越来越多。师父说过，法度有缘人，能不能顺利三退，背后的因素不是我们能看得清的。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情形，我们都要心不动，一如既往的救人。
神传文化，康熙大帝识破均贫富，作者比耕。康熙54年，也就是1715年，圣主康熙皇帝吩咐大学士等说，张伯行担任巡抚时常常刻薄富民，如果富民之家堆积粒米，张伯行就一定要强迫他们贱卖，否则就要治罪。这样的事情虽然可以使穷人一时感激，却不是正道，也只是因为米价太贵，想以此掩饰罢了。地方多有殷实之家，最可称为好事美谈，他们的家资都是从贸易积聚，并非为官贪污受贿所得，何必刻薄他们以取悦于穷人呢？况且民众无知，贪得无厌，近来听说陕西有的地方可以耕种，就挟至州县报称料荒，此等刁风不可助长，又如赈饥一事，如果不是地方官踏踏实实的奉行，往往横生事端，因为聚集饥寒交迫的民众于一个地方，势必引起纷争。明朝时的流寇也就是因为散粮而起，不可不谨慎对待。尚书上说，明似木，达似葱，我对于天下之事无不洞悉，然而知道了就马上发作，也不符合大体。总之，为政要以忠正诚敬为根本，忠正就是能够做到公平，诚敬就是能够去除私欲。我每天读性理之书，体会到这样的道理。康熙大帝一针见血地指出张伯行均贫富的做法不是正道，他为了掩饰米价高涨，强制富人贱卖粒米，不顾富甲之家的粒米也是合法所得。这样的做法虽然能得到穷人的感激，但却助长了穷人不劳而获的心理。所以康熙大帝提倡为政要以忠正诚敬为根本，真正的做到机会公平，而不是强制其结果平等，以教化民，鼓励生产，使得百姓都能够丰衣足食，并且为官要去除私欲。像张伯行这样的做法，目光并不长远，故而康熙帝又评价他素性偏执，且短于才，封疆之计不能胜任。虽然张伯行这样的做法也能维持社会一时的稳定，可长此以往，积累的问题只会更难解决。反观中共的所作所为，其先是用均贫富的共产主义理念欺骗了一代爱国的仁人志士，为其出生入死，夺权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又用均贫富的各种运动把富人的财产都均到了自己的口袋里。然而中共消灭了地主，农民仍然没有土地，消灭了资本家，却出现了无数房奴。中共肥得流油，有胆气向全世界叫板，输出天量的资金买通各国政要及各类国际组织为中共站台，无限度输送各种资源给非洲小国以捞取政治资本， 即便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共仍然不停止对非洲的援助，而如今中国国内却仍有六亿人月薪仅1000元，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极其不平衡，房价高不可攀。不知为何，以上这些问题中共却不曾想到要用一贯主张的均贫富来解决。由此可见，中共本身并不认可均贫富的做法，它只是帮助中共能够得以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幌子。一旦揭开它，就能看到中共那把藏匿其后的沾满血污的硕大镰刀。在这种谎言和掠夺并行下的中国，各类社会问题和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希望所有可贵的国人能寻回传统，借康熙大帝的智慧，明四目，达四聪，认清均贫富的欺世谎言，退出中共，不做中共镰刀和谎言下的韭菜亡魂。资料来源：圣祖仁皇帝圣训。
古人的求真精神，作者真心。古人做事情力求踏踏实实，所以古代记录的东西才那么可信。我们都知道，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可是古人在这些方面也是力求真实的。一，画家的求真精神。有一次，王维到位于京城长安昭国坊里的雨静空宅，看到室内墙壁上画有一幅奏乐图，王维看了一会儿笑了。同区的人问他笑什么，王维说，这幅画画的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的第三叠第一拍。有好求真的人听了这件事情后，特意请来乐工检验，乐工说一点差错也没有。二，力道准确的吴道子。从前唐朝人吴道子画的一幅钟馗捉鬼图，钟馗穿的是蓝衣衫，一只脚用皮裹着，一只眼睛眯细，腰上挂着一只护板，头发上面系一头巾，蓬乱的头发一直垂到鬓角，左手抓住一只鬼，用右手第二指弯鬼眼睛。这幅画比例遒劲，实在是深得唐朝时的绘画的神妙。收藏这幅画的人将它进献给后蜀君王孟昶，昶非常喜爱这幅画，曾将它悬挂在宫寝内。一天，孟昶召见黄权，让他来欣赏这幅钟馗捉鬼图。黄权一看到这幅画，连称妙绝。黄权谢过恩后，孟昶说，画上的钟馗如果用拇指掐鬼眼睛会更有地些，请你试着为我修改一下。黄权听了后，请孟昶允许他拿回家里去改，仔细琢磨了好几天，黄权总觉得没法改动，于是另外绷好一幅白绢，重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和吴道子的原画一起献给孟昶。孟昶看了后问，我本来让你改画，为什么另画了一幅？黄权回答说，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全身的力量、人物的神情、眼神都聚集在第二指上，不在拇指，所以我不敢轻易给改动。我现在画的这幅虽然赶不上吴道子画的那幅，但是人物和全身力气和心思却都集聚在拇指上了。孟昶听了后非常高兴，非常赞赏黄权的才能，于是赏赐给他彩缎、银器等物，用以表彰他的卓有见识。三，艺术来自神传。艺术的背后是有真内涵的。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影，里面提到这么个典故，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画了一幅山水画，然后请一位普通的画师仿制了一幅，仿制的画看上去和真的没有多少区别，很多著名的鉴赏家都分不出哪幅是真的。这位名画家拿来一只笼中鸟，分别放在两幅画的边上，当放到那幅真画边上时，小鸟快乐地叫不停，仿佛真的到了山林一般，可是小鸟对那幅仿制的一点感觉也没有。 这就说明真实的好的话背后是有我们看不到的内涵的。人看不到，小鸟却感应到了。能够流传下来的那些好的作品都是真实的，而真实的背后还有非常神的内涵。这个内涵叫灵性也行，其实就是神的一面的存在。艺术是神传给人的，人只有尊重真实，用心去做，才会有好的作品问世。因为好作品的背后是有神的因素存在的，佛像开光也是这个原因。
古代科技无法复原的后封地动仪，作者一心。后汉人张衡造出的后封地动仪在当时非常的准确，今天的人复原了一台后封地动仪，却发现复原的后封地动仪根本没有任何效果，于是将张衡从学校课本中删除了。后封地动仪真的没有用吗？一，神奇的古代科技后封地动仪。后汉人张衡，字平子，制造了一台后封地动仪。地动仪是用精炼的铜铸成的，圆径八尺，盖合高隆起来，形状像个大酒杯，上面绘制有篆文、山龟、鸟兽等图案作为装饰，中间有一根总柱和周围八根分柱用机关相连接，外有八个龙头，每头龙口中含一枚铜丸，下面有蹲伏着的蟾蜍，张口接着，它的小机关制作精巧，都藏在尊的里面，盖上盖后非常严密，没有一点缝隙，如果发生地震就引起尊动，牵引里面机关启动，龙吐铜珠落在蟾蜍口中，震动激烈，观察它的人就知道有了情况，一头龙的机关发动，而另外七头不动，找出它的方向就知道了地震发生在哪里。地动仪测地震非常准确，好像神物一般，在史书典籍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过像后封地动仪这样的仪器。曾经有一次，有一头龙的机关发动了，而它所指方向的地方没有发生地震。当时京城中的学子们一开始都责怪地动仪测出的结果不准确。几天后，御史来报，那个地方果然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都信服地动仪的神妙。出自《后汉书》。二，古代科技是另一种科学方式。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张衡制造的后封地动仪，于是今天的人按照记载中的尺寸重新打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复制的后封地动仪根本没有预测地震的能力，于是认为张衡是个骗子，把他的事迹从课本中删除了。其实类似的记录非常多，都是现代无法复原的，比如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还有当年鲁班的飞鸟，都是非常神奇的。今天的人复原后的东西都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古代的科技是另一种科学之路，站在我们今天的科学基础上是根本理解不了的，特别是像诸葛亮这样的高人是可以调动一些灵体做事的。古籍《蜀中广记》记载，在明朝的平谷县区，有一农夫在耕地时曾发现了一口锅，相传这口锅看似平淡无奇，倒水后却能发生奇怪现象，只要倒进去凉水，不用放在炉灶上加热，这口锅里的水一会儿便能自行沸腾，加上白米很快还能煮成粥。村里的村民都以为这口锅里藏着宝，便把锅敲碎了，但锅碎后 却只在夹层里发现了水火二字，其余什么都没有。三，无法理解的外星科技。其实今天的外星人科技与我们的科技也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今天的一些船只和飞机都要考虑到地心引力和风阻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船和飞机都是流线型的，而外星人的飞行器大都是圆形和三角形，甚至还有长方形的，完全不理会什么阻力的问题。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的科技是最好的，因为它直接针对人体和生命去研究的。外星人的科技次之，最差的是今天的这种科技方式，只能算是幼儿园级别的。为了寻找外星人，今天的人在很多的星球上去寻找空气和水的存在。其实很多的生命根本不需要我们喝的这种水，不需要我们的空气的。生命在全宇宙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是我们的科技所不能理解的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